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当战士预备征战，
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我是姚谦。时间很快，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第十讲了。我们上回第九讲开始谈到这个部分，说以赛亚书里面有重要的称作仆人之歌的经文。那么上回我们以以赛亚书第六章先知蒙召的这个经文作为一个开端，来谈谈做主的仆人他的使命、他的忠情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谈到这个第一首仆人之歌。我们先来看看这四首歌的总论了。那么这四首仆人之歌呢，一般的提出都是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那么选的经节长短有不同的研究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选的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到第九节，这个是第一首。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一到七节是第二首。第三首是以赛亚书五十章四到十一节。最后一首呢最有名的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十三节到五十三章十二节。这四首诗都被表达称作仆人之歌，因为他们都一块来描述一位被称为仆人的神秘人物。这位仆人呢，受神的选召，被委派来拯救以色列民族。当然这四首歌呢，他们有相同也有不同的重点。那么相同的地方呢，可以概括来有三点。一个呢，就是这四首诗都共同来描述一位被称为仆人的这位神秘的人物，他被神选召来拯救以色列民族啊，这个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共同点呢，就是这四首歌都强调了这位仆人呢，他的谦卑跟忠诚，他愿意为神和人来牺牲自己。第三的相同点呢，就是这四歌呢都包含了一些预言，预示着这位仆人将会受苦、被拒绝、被嘲笑，甚至被杀害啊，这个都是很明显。我们念四首仆人之歌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的总的形象。那么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不同也是作者写这些歌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出某一些方面而已啦，不是很大的不同。但是第一首仆人之歌呢，他特别提到这个仆人，四十二章一到九节那里呢，就被表达他是神拣选的，受神的恩惠跟祝福。这位仆人会被描述为带来公义的人，而且也是被述说为受神所喜悦的人啊，这个是第一首的仆人之歌。那么第二首呢，是十九章一到七节中的仆人呢，被表达是听从神的呼召，并且为神跟人民呢做出牺牲的人。这位仆人呢，也被表达会带来救恩的人，很明确了。 甚至第二首的诗歌的仆人呢、也是被表达说是神应允的人。第三首仆人之歌50:4-11，其中的仆人被描述为一位受苦的仆人，虽然受苦，但是他仍然相信神的应许。那么这位仆人也被 表达是带来智慧的人，如果你跟从他，他的作为呢有智慧。而且第三首仆人之歌这位仆人呢被描述为神所扶持的人。最后一首仆人之歌呢，这位仆人呢被描述为一位被拒绝、被嘲笑、被杀害的人，但是他的受苦跟牺牲最终会带来拯救跟和平。而且最后一首仆人之歌呢，他特别强调他会带来神的救恩、救赎的一位仆人。但是这位仆人虽然如此被杀、被害，但是他被表达为受神荣耀的人啊，这个跟新约里面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形象呢就完全一致。其实在犹太教跟基督教的传统里面，对这位仆人的理解都有一些不同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这位仆人常常被认为是整个以色列人民，他们被要求成为各国的光，并作为上帝在世界的见证啊。所以在犹太传统里面，仆人是一个受苦的形象，他忍受迫害，最终战胜了他的敌人。这种想法呢，被一些犹太学者他们解释为比喻犹太民族在整个历史上的集体的经历。在基督教传统中呢，仆人就被认定是耶稣基督了，他被视为以赛亚书中受苦仆人预言的最终实现的人。基督徒相信耶稣作为神的仆人，为人类的罪孽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难，他的复活代表了对罪恶和死亡的最终胜利。仆人被看作是无私和顺从上帝的典范，基督徒也被要求追随他的脚步，为他人服务，与世界来分享救赎的信息。总的来说，仆人的形象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传统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希望、救赎和最终战胜逆境的象征。那么基督徒也寻求在许多方面来效法这位仆人的榜样，特别是他的无私、他的服务跟他的牺牲。我们回到以赛亚书里面呢，接着这几次呢都会来看仆人之歌。那么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被描述为上帝的选民，他将给以色列带来救赎。仆人也是被表达成为一个谦卑和受苦的形象，但是他也终将被拒绝、被藐视、被迫害，但他最终胜过他的敌人，带来一个和平和正义的新时代。这个是我跟大家谈到这个仆人之歌开始的时候呢，作为一种的重论的。那么我们来进入这个第四讲呢，第一首仆人之歌了。我们的经文要念42:1-9，而且也补充有18:19。有圣经大家翻到以赛亚书42:1，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宣让、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要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第5，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切一并铺开，赐 气息给地上的众人，又赐灵性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造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丢刻的偶像。第九节，看那、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将心事说明，这是未发以先，我就说给你们听。啊，这个就是一到九节的记载了。那么第一首仆人之歌呢，这九节的经文呢，是表达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他被赐予有神的灵，并被神委派去实现神的计划，就是引导以色列民族的走向救赎、正义和和平的道路。那么刚刚那九节的经文我们再详细来解说了。第一节，先知宣告这首歌是为赞美神的仆人而写的，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并且神的灵就在他里面啊，这个都是重复了，但是是第一节的精要了。第二节表达这位仆人的职责不是用暴力威胁或者说强迫人做工的，反而他是以柔和爱心跟怜悯的心态来完成神所命定的任务。第三节说，这位仆人的使命，他的任务就是要带来正义，让公义的道路得以建立，并且他将教导人民神的律法诫命。第四节强调这位仆人的品格了，他不是自私自利的傲慢自大的人，反而他是谦卑柔和爱心满满，他不会自己炫耀自己的功勋，反而是将荣耀归给神。这个都是我们服事里面很重要的画面了。第五节表达了神的应许，神要赐福给这位仆人，而且要保护他。这里可能是指到神跟以色列民族有这种的约定了。第六节强调这位仆人的使命，他被神拣选，被委派为民众的光明，要引导他们走向救赎和拯救。第七节再次强调这位仆人的品格，他是公义的，他不会偏袒任何人，也不会自己谋利。第八、第九节，神在哪里呼吁以色列民族要接受这位仆人的教导，并且将他当作一个指引，让他可以引领他们脱离黑暗走向光明。那最后第九节呢，我们看见这里强调这位仆人的使命了，他要打破人民的盲目和迷惑，让他们走向神的道路，并且保护他们免受邪恶的侵害。那么我们说这位仆人呢，当先知这样的来记载来提出他的时候，到底是谁？那么一个总体的归纳这九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说这位仆人是这位耶和华神扶持拣选，而且也是他喜悦的仆人嘛。因为这九节的经文一开始呢就说得很清楚，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而且神的灵也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啊。这个都是开宗明义说出这个仆人他是神耶和华扶持拣选喜悦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很特别，这位仆人虽然如此，他是位很低调的仆人，他的任务只是把公义传给外邦。因为第二、第三节也是有名的金句了，提到这位仆人不炫耀不扬声，他不会很高调很高声让在街上的人都听到他的声音。那么第三节更有名呢，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只是晓得要将 暂时凭暂时把宫里传开。哇，这个仆人一方面是神扶持拣选，另外先知也提到这位仆人是非常低调的，他只不会忘记他的目的就是把真理把公理传达给外邦。那么我们也说十八十九节我们没有念，就特别念这两节的经文，哪里呢是一个问题，发出一个感叹，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仆人耳聋呢？这里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往后看第三首仆人之歌呢，就看到这个是有相关。第十九节，谁瞎眼像那与我和好的呢？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为什么先知这里说耶和华的仆人呢好像瞎眼一样？为什么他做工会被形容作瞎眼呢？啊，那与神和好的人没有瞎眼更甚像耶和华的仆人我啊，这个我们留待有机会再解释。但是第一首仆人之歌就放在我们面前。那么有人说第一首仆人之歌呢是非常有神学意义的诗歌，因为它表达这个神拣选的仆人的使命，不但是他的使命，而且也特别突出他的品格以及神对他指明民族的应许。当然如果我们要真的去解释圣经呢，按照旧约新约全书来理解呢，这首诗歌在新约圣经里面也清楚被引用，就明白的来看这个预言呢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的。我们是不是会再回来解释这个第一首仆人之歌。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今天是第十讲，主题是主的仆人。我们刚刚是想以赛亚书42章第一个大段落1到9节这个称作第一首仆人之歌的经文。那么我们也说这位仆人呢，虽然犹太传统可能不解释一定是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基督教传统按照新约圣经呢，我们就很明确的说这个仆人就是主耶稣基督。新约章这里42章里面的仆人呢直接解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如果你放到马太福音里面呢，12章18到21节哪里的福音书的经文呢就明确是把以赛亚书42章这里1到4节的应用呢就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呢，哪里的经文都提到耶稣医好一个被鬼附身的人，那么当时的法利赛人呢就指责他利用撒旦的力量来进行治疗。那么耶稣回应怎么说呢？他说一个分裂的房子不能自立。然后他就引用这里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来表明他是以赛亚书预言的仆人。那么在路加福音4章18-19节另外一段有名的经文也类同提到这段话。那个背景就是耶稣当时在会堂里来念以赛亚书书卷，那么也宣布他就是预言中的实现者。所以新约的圣经这样的明确来 甚至是我们主耶稣自己来应用以赛亚书这里仆人之歌的经文呢，我们就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新约圣经认为耶稣是上帝最终的仆人，他的来到是为了完成以赛亚书42章中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提出他的使命。像以赛亚预言中的仆人一样，耶稣来为整个天下带来正义，他来宣扬神的国度的好消息。好像路加福音四章哪里所记载，也是往后我们在以赛亚书进到六十章往后的部分呢，提到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宣扬好消息的一位，使被掳的人的自由。他的使命不是使用武力，而是用怜悯跟爱心去拯救人，服务他人。新约甚至让我们了解他终归的使命，就是在十字架上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说，总的来说呢，新约是把耶稣作为以赛亚书42章中仆人的预言的实现的一位重要的人物，也表明仆人的性格跟使命如何在耶稣基督我们主的生活跟工作里面呢得到最终的体现。所以我们重复说，第一首仆人之歌以赛亚书42章1到9节是介绍了仆人是上帝的选民，但是这位神所拣选的一位呢，他将要带给世界当有的公义，而且也建立上帝跟救赎的民众某种的立约。那么这位仆人也是同时非常有是柔和的、温和的，而且非常有爱心的。他的使命是将救恩传给每一个国家。我们今天只是看第一首仆人之歌，往后呢第二、第三首还有第四首呢最有名的，我们会顺序来跟大家介绍。但是我们说以赛亚书42章提到这个仆人，新约解释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以外呢，其实圣经里面呢提到神的仆人做主的仆人呢，从仆人之歌来引申来看呢，也是值得我们来看这些仆人的形象的。比方摩西以赛亚先知出生以前，五经里面摩西也经常被称作神的仆人，他被描述会在神的家中都是有忠心的。那民数第十二章七节就是表达摩西是这样的一位仆人，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奴隶的生活，在西乃山上接受了十条诫命。那么就好像这里以赛亚书42章中的仆人一样，摩西也是被神选召的，他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完成这个都是摩西也值得我们从这里来再回想。那么大卫王又如何呢？大卫在圣经里面也被称为上帝的仆人，撒母耳记下七章五到八节那里就这样说，他被上帝选立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并对上帝的忠诚忠于上帝有名的。当然呢，你说哎呀，大卫也曾经犯罪，也曾经犯大罪，但是神称大卫是他喜悦的仆人，因为大卫出来的时候呢作为一个牧童，但是他也是经历过扫罗的迫害，但是他没有违背神的那个约，因为他不加害看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神也喜悦大卫终于成为一个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那个算是成功的领袖。还有在圣经里面呢另外一位呢就是约伯记的约伯了。约伯在旧约里面也被提出是上帝的仆人，虽然他面对极大的苦难， 他的三位朋友也不了解他，责备他，以为他犯罪。但是约伯在神的面前还是持守他的忠诚，尽管他失去了一切的财富、家人、儿女、健康都失去，但是他仍然对神保持忠诚。这个我们念约伯记的时候呢，也都发觉啊，他算是神的仆人了。像以赛亚书42章今天念这个仆人之歌的仆人一样，约伯在逆境中他还是保持他的忠心，他的毅力，而且终归呢，耶和华神也赐福给他。当然我们结束的时候不可以能不再提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更是神的仆人啊，耶稣在新约里面被确定是神最终的仆人，他的仆人众先知从旧约到新约到使徒的来临，耶稣基督他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来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赎民，他的使命是给所有的人带来救恩跟救赎。就像以赛亚书这里42章的仆人一样，耶稣被神选中，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完工。他的性格跟行为呢，我们的主就是体现了忠诚、正义跟怜悯。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众仆人的形象，我们刚刚提到摩西、大卫、约伯，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提啊，是约还有使徒保罗、彼得、约翰等等，都是神的仆人。今天你跟我是不是神的仆人呢？我们念这个第一首仆人之歌的时候都要到结尾了，我们往后继续在第二、第三、第四首仆人之歌我们了解一定有重复的地方，但是这些仆人之歌也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耳聋听不见，眼瞎看不见，我们如果是有耳能够听，有眼可以看，我们是不是忠心于我们的主呢？所以42章19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我看先知是从反面去表达出作为仆人我们对神的忠诚。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这个第四讲以赛亚书42章第二首的仆人之歌，我们下回再见了。战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感谢您对真道分解的关注、喜爱和收听，求神使用真道分解赐福您。索取真道分解讲义，请发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或者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请说明需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扎根真道，以马内利。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